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来讲解有关于献祭的事情。那献祭跟罪祭这两个词啊，就希伯来文它所使用的一个含义上来讲，这两个词非常的相似的。就一般学者以及我们从经文里面所出现的地方，我们实际上可以了解这两个字他们都包含从罪，也就是罪的行为到罪的应该负的这一些啊刑罚，以及罪所应该得着的这一些罪的代价，都用同样的一个字来做代表。这是一个啊希伯来文里面非常独特才有的一种模式。透过这种模式，我们有时候在看啊换希伯来文的时候，确实需要看它前后文啊来了解。所以我们了解文意啊前后的文意，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字到底是在指罪犯罪的行为呢，还是在指罪的刑罚，还是在指责啊，他是在罪应该付的这个赔偿的这个代价。那不论从 TWT 或是其实译本，实际上他们在翻译这些这个字的时候，他们的确时也把它总刮出非常多的一个用词啊。这些用词啊，在 DVD 的翻译法的时候，他也一样啊，用了四样的方式。那这四种方式都也一样，都是类似啊，来表达到底他们所犯的罪的内容，这些用词的意义在哪里。那用 DBD 来讲的话，它可以指一般的所谓的过犯，或是去啊你去触犯，你去侵犯，或者是你有所缺失的，或者是你的罪状。那它也可以当作是一种赔偿的物。那最后它翻译法是翻译叫做过犯的一个奉献的金，奉献金或是奉献物，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赎愆祭的意思。那这样的翻译法其实就把这个字的各个层面啊，通通把它讲出来了。这个字本身第一次的出现，我们会发现到它是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亚比弥勒啊对这个亚伯拉罕说，这民中将有人将要与你的妻子同寝啊，你就会带来罪愆给我们。这个罪愆就是这个字啊。那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被人家以为是他的妹子，那人家就会想要去侵犯他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啊说谎不诚实啊，实际上也就是罪愆他所要谈到的对弟兄的不诚实啊，也是我们中文所翻译的啊这个行诡诈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本身它基本上意思就是说谎，说话不诚诚实实的。那亚比弥勒指责这个啊亚伯拉罕，你虽然讲话你讲的说她是你的妹子，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她是你的妻子，你没有讲出来。因为你没有讲出来，人家就以为这个女人是啊没有丈夫的，人家就可以娶她为妻子。所以她这样的做法，她要泯弥勒她就用了这个字罪愆这个字，也表示罪愆确实是跟谎言它有相当的关系的。那另外这个字的动词也在生命，在创世纪里面，在立位记里面，立位记的五章就开始出现了啊。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了献祭跟罪祭一同的出现，在五章第十节。另外在创世纪四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它用了同样的这个字根，就是在谈到啊约瑟的兄弟被下教监狱的时候，他们在重新的回想，他就说确实我们在我们的弟兄的身上有了罪， 这个罪就是这个牵制啊，牵制这个字，因为他特别用到的是对弟兄的。我们可知道约瑟的兄弟将他卖，而且又欺骗了他的父亲，以为让他是被啊野狼杀死，那被动物野兽把他杀死，这是一个欺骗的说法。对他兄弟，他又把他啊卖掉，卖到这个卖给这个、啊、当时的这个米甸人，那做生意，当他们就把他带到这个埃及去。所以他们对弟兄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亏负的动作，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也会谈到这些亏负的一些动作。所以牵记在创世纪这两个地方，实际上他已经把牵这个字基本的用法大概跟我们提出了两个范例。一般学者都喜欢把罪记跟牵记，一个称作是洁净记，一个称作是和好记，或者是修护的记。那可是一个是对付由罪的污染所产生的这种罪污，就要用洁净剂；那一个是呢，对付你违背约的关系，而你要付出赔偿来求得和好的一个样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祭物。所以，就两个文义上，刚才我谈到的，就文义上，或者说就它的经文结构，实在很难完全把这两个字区分的完整成一个完全不同的记物。但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希伯来文学，他喜欢利用一体两面的来互相说明、补充说明同一件事实。所以两个记主要的他还是对付是罪的问题。那当然罪有很多种罪，他只是透过不同的字眼来表达罪它的种类的繁多，以及它要对付的不一样的一个强调的点。那新约的经文里面，实际上对这两个字，我们没有看到它，实际上它没有特别的去强调。但是就对罪所带出来的这个代价，跟罪的污秽，在人的内在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污秽，还要清楚。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圣经在新约的时候都有谈到。那新约它更强调的是，它是要由人内在的开始来做清除。而当人一个内在是被清除干净之后呢，他就一定会用外在的这种行为，就是他应该要负担他的一个赔偿的责任的，他就会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两个祭它就成为一个在信念里面，它虽然不用这样的字眼，但它表达是一个全人的一种洁净的祭，也就是对人的内在跟人的外面的行为，它可以完全的改变的这样的一种罪祭。所以内外得到洁净，那跟神跟人跟自己都能够和好，这样的事情只有印证在耶稣基督本身，他用他的血所代表的这个完全的祭物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到。基本上献祭还是一般是当作赔罪的祭，所以这个字在圣旧约里面，由撒母耳记上六章那个地方谈到以色列人的约柜被当时的这个外邦人所掳走，那非利士人掳走之后，他们发现到约柜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个灾祸，所以他们就要赶快把约柜送回去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应该要把这个赔罪礼，其实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赔罪的礼物，那其实就是牵这个字。那一般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牵它实际上是跟赔偿息息相关的。我们了解到牵记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经文它跟我们解释的。 这个经文解释从五章十四节到六章七节，它整个结构上来讲，啊，五章我们可以谈到这个是一个都在描写有关于你要如何去献千祭，它千祭的内涵，它用了啊一种上下对比的一种方式。就十四节，亚威对摩西说，这是一个开始的说话的开始，也就是一个文章的啊段落的开始。到六章一节，我们发现到它又重复了，所以这个两个是一个啊两个段落的开始。而两个段落的开始，它表示这是一个两个又是一个啊彼此有关系的，也就是五章十四到十九跟六章一到七彼此之间，其实他们是相关联，都是在讲相同的一个事情。而千祭就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他先讲十四节开端开始的序言，那这个序言本身，我们会发现到从一章到七章里面这样的话，啊，我们前面有谈到他讲出现了八次，但是八次里面只有这两次里面，他后面没有接摩西要对谁说话，前面那六次都有说摩西要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或者说摩西要对亚伦跟他的子孙说话。对这里呢，他省略了，表示这两个是成为一组的。那这一组里面，他有他的文章的一个，就是一个结构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就文章的结构上里面，我们从四章开始到六章的七节里面，我们会很明清楚的看到，他先谈到罪祭，从四章一节到三十五节，这整个罪祭的内容谈到四种，四种人要如何去献罪祭。而这四种人，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谈过了，他用四，也就是二的倍数。实际上我们在看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他用了两种，一个是对圣物的不忠，一个是对亚威所吩咐而不应该行的你去行了。那这两个，那他用两个跟前面的罪祭，他用四个都是用恶为基础，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刚好做一个文章结构上是一个很相称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谈到五章一节到六节，谈到罪的一些例子，罪的一个范例，然后用范例的时候，他用了三个方向来给我们谈到罪的例子。我们看到了六章一节到七节，实际上他也是用了三个罪的范例来跟我们说明，所以两个也是在结构上也是一个很相似的，所以两个可以做一种彼此对称。那这样的彼此对称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最主要的在五章七节到十三节这一段，我们上个安息有谈到有关于做穷人他应该献，以及或者是说他可以献，他来凸显穷人的罪祭能够被献上，那表示罪的对付啊，没有一个人他能够去推卸他的责任，也就是你最穷最低微的，你万一你犯了罪，你还是要负起你应该有的责任。但是就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神的恩典，神的拯救也会临到最贫穷的人，因为最贫穷的人当他犯了错的时候，他也要能够担起他的罪责，所以就给他一个能够得到赎罪的一个管道，所以他一直把这个赎罪的罪价一直不断的降低到最贫穷的人，只要拿这个一把的细面，他也可以成为他的罪祭。所以整个罪，不论是罪或是愆这两个字，就文章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到他最中心点就是在谈到，无论什么样的人，他都应该要去对付， 而且神也给人去对付的一个管道，那表示这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恩典，也是一个人最主要的应该要负的一个责任。我们来看千祭，千祭里面一开始就来谈到说一个有气息，当他确实是不忠的。我以下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我重新把它翻译。有气息的人，当他确实的不忠，因他因着错误犯了罪，在亚威的圣物上，他要带来他的千祭给亚威，公绵羊，完全的，是从羊群中挑选出来的，按着你的估价，色克勒的银子，按着圣所的色克勒为千祭。经文一开始就跟我们先谈到是确实不忠，这样的语法是用一个名词加上一个动词，而这两个字是同字根的意思。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比较强调的是一种背叛的行为，基本上就是违背约。所以这两个字把它加在一起，它就是一种很明确的，你是违背约，你是非常的不老实，你没有按照约的一种约定，你很忠实很信实的来执行。这样的组合词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0次。我们有4个例子可以来了解这个词为什么它非常的强调。民数记5章里面有谈到淫妇对丈夫的不忠的时候，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句。当一个女人对丈夫的不忠，她不守了这个婚约的关系，隐瞒她的罪行，她就谈到的，她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句，这个女人是确实不忠的。民数记31章6节，那里谈到巴兰的妓女，她要使以色列人陷入在这个罪恶里面，然后呢，她的咒诅才能够被实现出来。所以他就让以色列人陷在淫乱的里面，跟巴利皮尔来相交。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妓女，违背了当初神如何透过那个女子向他说话，你不可以对以色列人说不好的或是任何的计谋来伤害神的选民。但是巴兰就还是违背了神，还用他的计谋使以色列人落在这样的罪的里面。耶稣雅记7章1节里面有出现这样的字，他是谈到说当雅干他贪婪那些当内的物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字，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在第二场战争的时候就失败。那被查出来雅干是贪恋这些耶利哥城当内的这些物品，他把它放在他的帐篷里面藏起来，而没有把它消灭，没有把它焚烧掉。所以他对于神吩咐以色列人当初说认为这个迦南人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物品，你不应该把它收为己有，这种贪婪的心成为亚干以后被定罪的一个原因。另外在耶稣雅记的22章里面，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这段的经文是谈到12个支派开始去征服，等他们征服到一半的时候，差不多了，有2个支派半在河东地得到了产业，他们就筑了一个祭坛，造成了这个约旦河西的其他9个支派他们非常的恐慌，他们就怕说会造成彼此分裂，所以他们就指责这2个支派判，你们是犯了这个巴利比尔这种巴兰的计谋的这样一个计的罪，他也提到了你犯的是亚干这样的一种罪。他在耶稣雅记22章里面用了这2个例子来重复强调今天他们去逐了这个祭坛所犯的，他们认为是一个不忠的 是违背兄弟之间的盟约的关系的一个罪。所以用这样的例子，我们来看到这一个牵制这个罪行，基本上它是一个有意的犯罪，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有意去隐藏它的罪行。经文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谈到它的罪行有没有被人家知道，但是就经文里面我们反而看到它是强调犯罪的人，他犯了罪的时候他是因着错误的，中文和本就把它说是其他误行的误犯。那因着他这样的出于这种误犯，就是在我们上个安息有谈到的，这个字基本上就是无知，或是你去忽视他，或者是你没有肉体上你没有自制能力，你来干犯了，他应该要主动的带来这个罪的代价来赎他的罪，主动的赎罪，主动的来认罪，是他能够得到赦免，就经文上来讲是他的主要的原因。这里跟我们谈到是干犯了亚威的圣物，亚威的圣物这个词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它我们发现到有非常非常多的物品都可以被称作是圣物，但是就这里它经文比较强调的是跟祭司有关系的，因为赔偿是要给祭司的，所以可以指的是有一些圣物它是归给祭司来使用，可能是它的应该有的这些食物例如十分之一头生的出手的，或者是说这些祭物所留下来成为至圣的，那这些都是属于祭司的，你去误犯了这一些东西那你就有了罪，那你就应该来赔偿。这样的赔偿实际上我们看到十七节下面谈到了人犯罪，还没有去提到有关于犯罪的内容是什么，刚才我们有谈到了，他只说亚威所吩咐不可行的你去行了，那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我们考量经文前后的安排模式，在第四章的那个地方我们发现这样的词句出现了四次，那第四章里面已经出现了，这里不应该是指第四章的那个内容，它应该有做前后考量的一个模式，所以四章那个模式出现的时候它是跟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罪的范例做一个彼此来做一个互相说明的。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十五节到十六节谈到圣物的关系，那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也用这个模式来思想，实际上它可以指着圣物，有些圣物并不一定完完全全是归给祭司的，那这些其他部分呢，也许就是他这里所说的你干犯的这些圣物圣地啦，或是圣事啦，但是你罪责并不归到也说你并不关系到祭司的所有权利的时候，那你所犯的罪你还是应该要负这个牵制。所以他这里就没有提到要用五分之一来赔偿的问题。经文有谈到了说要按着你所估的，按着你所估的这个字原来意思是按着你的安排你的摆设，也就是他对一个事物的一个评估它的价值，或者说把在次序上要把它看作一种等值啊。在耶伯记里面二十八章里面有谈到智慧无人能够评价，诗篇五十五篇里面有谈到我评定你如同我的同伴和我的知己，他用的字就是用这个字评估或是估价这个字，所以把公绵鸟评定为赎签的价值，这才是经文他所要强调的，也就是人拿签一只公绵鸟你要去评定 这只公羊确实就是成为他的赎罪的一个价值。一般学者在解释这个字的时候，都会以为把它评定成为一种银两、银子，而这个银子呢，就归给祭司。也就是说，那只公绵羊并没有流血。这样的解释法，如果我们按照七章里面，如果七章的二节到五节谈到赎祭司如果去执行赎愆祭的时候，他也按这里的解释用词，那我们可以说，确实他可以当作是这只羊没有杀。但是明明在七章二到五节里面一样谈到赎愆祭的祭牲，它跟罪祭的处理方式都一模一样，都是要流过流血，而且取他的脂油。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圣经其实要强调的，没有流血，罪总不得赦免。这个应该在愆祭的原则里面也应该是一样的。那干犯圣物，虽然我们在前面这里谈到的，他好像没有说罪及亚威了，但罪十九节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他做了一个总结，也就从十五节到十八节好像他只是在赔偿给这个祭司，但在十九节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的是说啊，这是一个愆祭，对着亚威来讲实在是有罪的责任的。那这是我就和希伯来文里面重新的翻译过，所以公绵羊它是对神的一个犯罪的罪价。那既然对神的，你就不能够把它换成是银子给祭司了。那经文所谈到的赦科勒，按着圣所的赦科勒，这是来评估这个啊羊的价钱，把羊的价钱评估之后，这里就经文的意思，那这只公绵羊的价钱的五分之一就要给祭司，因为这是对祭司的权利的一个干犯。强调的是圣所的赦科勒，因为赦科勒这个字原来是一个重量单位，那个迦南人有他们的称重的重量单位，以色列人民中也有他们自己的称重的单位，但这里呢，他用的是说圣所的赦科勒的称重单位，那表示它是一个标准，所以他是要强调，就是你犯错，你要付出的赔偿，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不是按照你个人的想象的。那这里谈到啊，他就应该要偿还，偿还这个字，撒链，它是前面我们说的撒链的这个字，同字根的，也就是一般我们说撒弄这个字的啊动词，它基本上它是啊付出一个代价来和好的，它跟我们刚才说的撒链的那个平安祭，这样其实一本把它立啊的意思是一样的。那 DWT 把它原子方把它解释是替造和平之约了，它用在于付战败的赔偿金，或者说你要赔偿受亏负者，或者是当你在还宴的时候都用的这个字，它来表达你要进入一种完整的和统一的一种状况之后，也就是一种你要重新恢复一种重建的关系的时候，而付出相当的代价。那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约书的里面，他所使用赔偿这个字、偿还这个字非常的多，他使用的这个含义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地方我要用的含义是一样的。这个字的动词基本上它是一个公平的，是一个完美的意思，也就是当你对人或是对神你付出你的赔偿，你就会让原来不公平的事情能够得到弥平，你让那些受亏损的人 他的权益呢能够再次的恢复。这种用赔偿而让别人得到恢复，能够啊彼此关系和好，这是圣经救赎的一个基本的一种啊含义。也就是说，新旧约都同样谈到神的救赎，都必须要有这种补偿的条件来满足，这样救赎才会临到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反面来讲，如果人付出的相对你的救赎应该付的赔偿价，你没有去赔，没有付清楚，实际上你的救恩是不完整的，你并不能够去理解，也不能够承受从耶稣基督来所得着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其实很多的人犯了错，他不了解我要如何去赔偿，因为很多人没有按照旧约里面讲的有关于赔偿的这条路。大概了解到耶稣基督临到他的时候，他就会讲说，我恢复别人的，我要还你四倍。其实圣经上并没有谈到说你恢复是用四倍，他是用偷的，你偷人家的牛羊的时候要赔五倍或四倍，他用更高的标准来对自己，这个这样的一种啊实行，圣经上并没有去阻止这种啊你用更高的标准来赔偿别人，但是最起码五分之一或者是两倍啊，有的又最高到四倍或五倍。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的方式总是有代价。为什么要强调五分之一？希伯来文里面它的原来意思是第五个，也就是在你在数算第五物品的时候，到第五个的时候，你要把它做一个记号，把它挑出来。那挑出来之后呢，啊，当为一种特别的用途。在创世纪里面首次的出现，它是在41章34节跟47章24节跟26节，它用了五分之一的这个字的相同的词根，都是用在约瑟要求埃及的百姓要因为约瑟的救济，那埃及的百姓他们没有粮食可以吃的时候，他们的土地就要归给法老，但是呢还是交给百姓来耕种，以后他们耕种所得的五分之一就要归给法老。所以这个字呢谈到五分之一，就有代表今天我救助你，就有一种拯救的一种记号的一个代表意思。所以今天他要强调五分之一，就表示我付出了五分之一，我就是代表我可以得到重新在这种啊一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都完全没有的时候，我因为仅仅付出那五分之一的代价，我就得到了拯救，我就得到了和好。基本上5章17节到18节这段的内容啊，他没有谈到到底罪是什么样的罪，所以洪同敏牧师他强调认为是良心不安，所以以为自己有犯了错啊，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啊，我就去赎现这个赎愆祭。这样的讲法啊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律法从来没有去谈到说有关于良心罪的事情，律法没有这样的解释，也没有这样的范例。经文谈到的是他的无知，不是在于犯罪者自以为是有罪，或是怀疑有犯罪，而是指犯罪者他犯罪之后不知道他已经干犯了神的吩咐，他是经由别人的告知或者是经过审判而有罪的时候，他就应该负起这个罪的责任。所以是经文在强调是犯罪的事实，而不因为人的无知他可以逃避他的罪的责任。所以这种无知犯罪仍然要负起罪，律法是一再又一再的强调，律法审判罪他是明确的， 良心虽然是人认罪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但是立法的定罪还是要强调犯罪的一个事实。你没有犯罪的事实，实际上立法不会去给你定罪。实际上我们谈到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谈到的，人内心里面看到女人患啊而患的这个眼睛，就跟他患了淫乱的罪，他其实不是以良心做你审判的准则，他仍然按照律法的审判原则。耶稣只是把我们谈到说犯罪的这个行为的发生的源头在哪里，他跟我们讲，就如他前面所说的，他前面谈到说人为什么会去杀人，杀人的犯罪的源头是人的怒气，人的怨恨，同样的人的淫乱的源头是人的肉体的情欲问题。所以耶稣是要跟我们谈到你要先对付你肉体的情欲问题，免得你去犯了淫乱的罪，而不是说你良心谈到你眼睛看得这么不好，那你真的是有罪了，立法就要审判你是犯罪。就立法的角度上来看啊，他还是要按照实际的犯罪原则。耶稣只是又回到内在，你要去阻止犯罪，怎么样去阻止犯罪，这样就心理的角度，为什么他都不跟我们谈到这些律法的规定，因为这些在律法里面都很明确，只是就耶稣基督他的启示里面，他更要强调的是不光是罪的赔偿，而是你最好你都能够从罪的里面逃避出来，你都不犯罪，那这才是耶稣所带来真实的福音。你都可以不犯，不再犯罪，那不要犯罪呢，就按照耶稣所教导，你要去对付那个罪罪源来的那个来头，那个源头你有了，你明白了，而且你能够坚持凭着信心按照圣灵的启迪，那才只是新耶稣跟我们强调的。那至于罪的在旧约就很清楚，所以他就不需要再跟我们解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六章里面有关于他的罪力的问题，这三样罪项，第一项是在寄托物上，或者是抵押品上，或者是占地品上对他的邻舍行的诡诈我这个翻译是照着希伯来文里面重新的翻译法，也就是有的是寄托，人家托付给你的，不管是物品或是财产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你行了诡诈，或者是人家抵押在你手上，这个抵押可以指当头一般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一次，其实一本翻译把它换作是团契分享，BDB 把它换作是当头，到底它确实的意义大概是两个，我们中间只能够取一个，我们也没办法完全来审判断到底是指当头或是说你共同分享的物品因为这个字也跟后面的战利品有关系，战利品就是你去攻占得走了之后，那这些物品就成为您所拥有的。但是照以后的民数记里面跟我们谈到战利品的分配，它有分配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出战的人他得到多少，没有出战的人他得到多少，而不是说我抢夺多少就得多少，不是按这样的方式。所以这里就有谈到这个有关于征战的问题。那不管是怎么样，这三个词都是一种对邻舍他应该拥有的这一些权利，你把它否认掉了，而你把它占为己有的一种罪行。那第二件呢？第二件事情，他是在欺压他的邻舍的事情上。DWT 把它解释说是关于你去滥用的权利，而你把你的重担加在这一些地位比较低微的人，你去压榨他们。就圣经出现的其他地方，他可以说对工人的工匠不正常的发放， 所以它这个资本意义上，基本意义上就是一种经济层面上的一种压榨。第三个罪例是你发现的失弃，人家失弃的这样的物品，你极口的否认，而且就任何犯罪的事实，你虚谎来发誓作证，也就是，你看到人家的遗失了。这个物品可能是一个牛羊或者是一个金钱，然后你说啊，没有，我们发现这些事情，我没有看到，然后甚至你用启示来说，我绝对没有，结果你要把它拿走。这个例子里面，它基本是用了三个动词，它用了一个是发现，然后行诡诈，啊，就是我们说否认，然后用启示。那很清楚的来描写犯罪的过程，也就犯罪的事实发生了，你捡到了失物，然后再来你初步的你行诡诈，你去否认，你在这个事物上你说谎，然后最后你来完全否认这个事实，你就来发誓作为证来隐瞒事实。比较圣经里面出现在耶稣里面，也是我们刚才所谈到出埃及记22章里面谈到的，发现失误的审判，他是要赔2倍，但这个地方是只有1/5。但实际上，如果就经文，他先谈到的第一个是你要先归还，也就是人家的物你要归还人家，这是本来应该要，然后再谈到你要赔偿。而且他赔偿是按照他的数目来赔偿，然后再加上1/5，所以他可以谈到这个等同是2倍的赔偿，然后再加上这个1/5，也就是那个赎罪赎千计的记号的那个当做一个对神的一个记号，你来赔偿。那实际上基本的含义上它是相同，也就是说我们看到5章这里的赔偿原则，基本上它还是不离开出埃及记21到22章里面有关于赔偿的这一些原则，这里是用比较简略性的用法。所以归还跟赔偿，和本把它换作是归还以及如数归还，会让我们产生误解，好像我们只要啊，原来东西还人家就好，我再加1/5，很简单。那实际上经文真正要去责，怎么样去判断，到底他要赔偿多少，在这个出埃及记那个地方就很清楚，他可能是不需要赔偿，他可能是只要赔偿原来的这个部分而已，或者是他要加倍的赔偿。他要按照他的罪的责任的大小来决定。最后谈到他的除罪的问题，除罪就圣经里面，他这里从5章14节到6章7节，他谈到了有3次都描写同样的方式，也就是要按照你的估价为千计，从羊群中完整的公绵羊，这就交由祭司牵来，然后赎罪蒙赦免。在3段的经文里面，这7个字都重复出现，他来表达献祭他对人的不忠。那不忠的一种条款的里面呢，他无论是对人或是对圣物，他等同是对神的不忠。所以犯罪者要先处理对人应该有的责任之后，他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在第5节里面，他会先去强调的这样的一种事经文的描写方法，他说他犯罪的日子他就要给他，也就是说当他犯了什么错，他就要把他的赔偿先拿出来，他拿出来了赔偿了之后，他才接续第6节牵来他的牵祭，他才来对神求神来赦免他。最后我们总结罪跟祭签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跟我们谈到的是主要以对价原则来描写，他要评定罪的大小影响力跟结，然后最后来决定你要付出多少的赎罪的价钱。 来向神求得一个赦免。犯罪者他的身份、地位、财富跟他所犯的罪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用对价的原则来区分祭物跟赔偿的大小。这种对价原则实际上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说谈到神在对付全人类所犯的这样的罪的时候，神只能够最后以他的爱子做代价，才能够用对价的原则来赎回神其他的众子。就你个人来讲，人的得到赎得救，保罗也用这种对价原则，所以他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跟约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他就谈到我们个人都要把你自己当作祭物一样献上给神，你都应该有对价的观念，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要得到你的罪的赦免，你的对价的观点就是你自己不再是你自己，你是归给神，你是成为神所拥有的。也就是这不是只有对神所使用的那种全职工人，他们奉献他们自己，不是只有单单谈到他们，一般的信徒也是这样。另外我们看到罪跟愆，他是为了得到赦免才献上。那新约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谈到这些罪的赦免的地方，不再有为罪和献祭了。这里作者会谈到基督的血已经成为罪愆祭，所以就不再用动物的血为祭。人的除罪是出于基督的信心，而信徒如果再犯罪，实际上也不再用牛羊，只要信主，他不是自己死的罪。按照圣经的教导，他谈到几个原则，也是他能够认罪，他能够悔改，他能够经过代求，也就是弟兄的代求或是长老的代求，而且他也能够知道不要再犯了，然后他也能够因着这样来得到赦免。这些步骤在圣经里面它是一段不断的强调，人要透过你自己在你内在的良知的里面，你能够再一次的求得洁净，那你为了这样你才能够透过你的祷告才是有功效的。神也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再一次赦免这些不至于死的罪。但是万一你犯了错，你得罪了弟兄，那同样的你对弟兄应该负的也许是一个抱歉，也许是一个悔恨，或者是侵害了弟兄所拥有的你应该负的赔偿，你还是按照对价的原则你应该去付出你的代价，这样才是符合真正神公义。因为罪就是侵犯公义的原则以上对这些罪跟愆，我们在这里来思考这些话语，让我们在思想新约为什么要去不断的强调赦罪的问题，基督带来的罪的一种对付。基本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没有罪，而且是不要再犯罪，而不是让我们说好像我们犯罪之后我们的罪的代价非常小，我只要悔改，我只要内心里面转向，我只要向神祷告一下，那神就赦免，好像我们很容易就得到赦免。耶稣的拯救绝对不是这样的一种廉价救恩。我们去思想这些旧约里面谈到罪的对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罪的对付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的需要人尽到非常大的能力、力量、意志、信心，不断的来逃除这种从撒旦来的这个误会，愿神保守我们都能够免除这样的一个罪的误会。阿们。